第十五集，大幕一落，秦岑立刻奔往后台，匆匆卸妆。待他从侧门走到剧场，见除了父亲，人坐在三排居中的那个位置上，已别无他人。秦宗兴的头歪着，而且低垂着，一束塑料花掉在地上。秦岑以为父亲在打瞌睡，轻轻走过去，坐在旁边的座位上，捡起塑料花，看着父亲，不忍推醒他。18岁的女儿那天发现，夜已退休的父亲已是一个老人了。她耐心地等啊等啊，怎么也没想到她的父亲再也醒不过来了。秦宗兴死因不明，却也死得自然，死得安详，虽不算寿终正寝，却也可以说是无疾而终。后来秦岑在舞台上红了几年，红在舞台上的他又正值芳龄，追求者众，他被他们围剿的不知如何是好了，于是选择了团长的助理，不张不扬的结婚了。丈夫是个外强中干的男人，床地间是一分钟小说而已。秦岑倒也从无怨言，更没有觉得上当吃亏过。那个年代，中国人在性方面的观念仍很传统，关系再亲密的女性朋友之间也是不怎么谈性事体验的。而在非夫妻关系的男女之间，性乃是忌讳的话题，性玩笑仍被视为洪水猛兽。所以秦岑以为性本就是她和她丈夫之间那样的一种事而已，一种不做不太像夫妻，为了像夫妻而做有点意思但意思不大的事。久而久之，他对性事渐渐缺乏情绪，冷淡了。1996年秦岑28岁，他和丈夫悄没声的离婚了，没有孩子。除了歌舞团分配给二人的一小套两居室的住房，再没什么所谓共同财产。离婚离得就像两名长途列车的乘客在某站分开那么过程简单，一个下到了站台上，改变人生路线，被另一个女人诱惑到了香港，另一个继续留在列车上，也就是那一小套两居室住房里。那一年歌舞团还没实行房改，那一小套两居室住房还不是他们买下了产权的共同财产，而是团里的公有财产，所以其居住权也只能转在秦岑名下。他当初在众多追求者中选择了团长助理做自己的丈夫，也有一个很实际的考虑，那就是结了婚立刻就有房子。丈夫被别的女人勾引走了，房子归在了自己名下，也算是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离婚后的秦岑渐渐的身边又多起了追求者，然而她已实难分清哪些男人是真心想和她结婚的男人，而哪些男人只不过想和她玩一场感情的游戏。对于她来说，搞清楚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后来她被他们纠缠烦了，也不打算费时间费精力费心思搞清楚了，于是心生一计，放出一个假口风，说自己患了肝炎，并煞有介事的经常出现在医院里，在传染科窗口前排队挂号，这才巧妙的使自己从他们的围剿之中成功突围出来。那之后他过了几年清静的孤身女子的生活，登舞台的机会越来越少了，演出费也越来越少了。虽然曾经在舞台上很红过，但因为不是院校出身，文艺级别才评到2级，整个团经济效益不好，没什么演出任务的月份七扣八扣，2级演员拿到手里的工资才600-700元。好在还有人热情高涨的拖着他去大宾馆里唱唱，每个月也能挣300-400元。起先他不怎么愿去，觉得跌份儿，后来切身感受到每月多300-400元或少300-400元，一个人的生活还真是过得不太一样。已经想通，也就不在乎什么跌份儿不跌份儿了。日子就这么样像水一般无声地从身边流淌而过，平淡的 不能再平淡，仿佛同一棵树上的叶子，仿佛每一个日子都是前一个日子一成不变的重复。在寂寞与平淡之中，他觉得什么都留不住，也根本不企图留住什么。没有什么值得再去追求，偶尔还想再追求点什么，却又不知如何去追求的女人，大抵也就是没有什么可在乎的女人了。唯一还是他在乎的，仅仅是他的容貌和身材而已。爱男人，他已没了积极性。爱金钱，他又觉得何必水中捞月，望洋兴叹。爱出名，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已出过了，对出名已没什么兴趣了。于是只剩下了爱自己还值得下功夫一爱。爱自己的身体，爱自己的身材，爱自己的容貌。于是渐渐积累了一套秘而不宣的养颜术，以及保持良好身段的宝贵经验。只有当别人惊叹他容颜不变时，他才骄傲于自己是一个不比寻常的女人。而正是在那种时候，他心里喜忧参半。没有一个孤身女人的心灵深处是没有忧伤的。直到2000年他遇到乔琪以后，人生才开始了另一个场次。那是秋末的一天，树叶乍黄，在夕阳下一派富丽辉煌的金色在轻微的秋风中沙沙作响。他从公园里散步出来，驻足在后来是伊人酒吧的那一排房子前。经营者们都已搬走了，商店已不再是商店，所有窗子的玻璃上皆用白漆刷写着租字。他站在那儿，看去似乎是在想心事，其实不是，而是在端详印在玻璃上的自己。他穿一件自己喜欢穿的咖啡色呢大衣，围一条白色纱巾，风韵十足。然而那时他内心里隐隐约约地忧伤着，对于自己以后的人生也隐隐约约地觉得迷惘。
如果有人把这一排房子租下来，他应该干一番什么事情呢？
他一回头，看见了身后的乔琪，离他三四步远的距离，所以他的身影没有映在窄长的俄式窗玻璃上。他冲他笑了笑，那意思是我在问您呢，女士，请不吝赐教。他低头想了想，回答道：
如果开酒吧，生意肯定会不错。
他又问：
那5万元够吗？
他摇头。
如果是美元呢？
他打量着他说：
差不多，也许还用不了。这排房子基础不错，在原有的俄式风格上改造改造，装修装修，开酒吧最合适不过了。多好的位置啊，估计一年就能回本。
他说完转身欲走。
请等一下。
乔琪叫住了他，他不好意思的有几分请求似的说：
那您能不能帮我？我人生地不熟，不懂怎么开始。
你为什么要信赖我呢？
他眉梢一扬，满脸诧异，他说：
我觉得您完全值得信赖。
其言郑重，而他却说：
我又为什么要信赖你呢？
他缓缓转身，像他刚才一样端详着窗玻璃上的自己，而他的目光也投向了另一扇窄长的俄式窗，想走开，又想听听他怎么回答。他扭头问道：
我的样子有什么不值得您信赖的地方吗？
他的样子和他的话使他忍不住扑哧笑了。公元2004年1月21日，也就是三十那一天，从清晨起便下起雪来，那雪一开始就下得很大，纷纷扬扬，漫天飘舞，仿佛动画电影里大雪纷飞的情形。鹅毛大雪四个字长久以来使南方的人们产生着一种误解，望文生义，以为北方的冬季却乎经常会下鹅毛那么大的片片雪花呢。所谓鹅毛大雪，其实是形容雪花漫天飘舞的情形， 好比一间大库房里，这儿那儿散堆着一堆堆白鹅的绒毛。突然大风将门窗吹开，穿堂而过，想想吧，那时会是一种什么情形？那就是北方的冬季天降鹅毛大雪的情形了。而一个规律是，下鹅毛大雪的一天或几天并不一定格外寒冷，倒是下那么大雪的前几天更冷，或雪后。三十儿那一天从清晨起便开始下起来的大雪，正可谓是一场鹅毛大雪。若谁站在外边，手心朝上，当空平伸出一只手去，那么定会分明地看见接在手心上的片片雪花，小则如一分硬币，大则如五分硬币。